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姚谦。今天主日的良苑讲台，姚谦在这里跟大家来交流了。其实呢，七八月份今年呢，我们也晓得，哇，世界也有一些大事，那个奥运在伦敦举行。姚谦不是什么体育的专家，其实我运动也不多，但是我也很喜欢看运动员他们那种比赛的。其实面对奥运这种四年一度的这么好的机会，我们都会想到为每一个运动员啊，他们那个比赛胜利来替他们紧张，说哎，要加油。那么姚谦在这个暑假里面呢，教会也有我们的活动的。那么我们有办教会的营会，那么弟兄姐妹一块去来生活三天两个晚上。那么今年呢，我们那个题目叫基督徒加油啊。姚谦特别觉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要好像运动员一样，他们好好的预备进行比赛，要不断的努力，所以我们对他们说加油。那么你跟我在属灵的赛场上，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有对自己也对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说要加油呢？所以今天呢，我的题目跟大家来讲到是再思想一次，再思我们的顺服的问题。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拿书旧约的约拿书第一章，我们只是看第一到第五节。旧约的约拿书第一章一到五节。那么也按我们的一直来的惯例，我们先来领受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请放到旧约的约拿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会大家来念出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得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泻。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旧约的约拿先知约拿书呢，我们最了解，因为这个四章的经文很简单，很容易来吸收。他的故事，他的记载的也是很平铺直叙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从约拿这第一章五节的经文来看到这个先知他的生平。他最大的问题当然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没有真正的顺服。其实顺服这回事呢，在基督 徒生命里面都很要紧。上个礼拜姚谦跟大家连续两个礼拜的良缘讲台谈到登山宝训最后一段，耶稣讲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很关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这种建造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来，用什么材料，我们建造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不要好像一种建筑物一样是一种豆腐渣的工程。那么今天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谈类同的，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顺服呢？其实约拿先知呢，他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明明很清楚有耶和华的吩咐，神的话语领导他，要他去做一件事情，去当时亚述的尼尼微大城去来传主的信使，因为这个外族，这个外邦，这个犹太人很痛恨的，也残害他们的民族呢，他们的恶事，圣经这里说大到主的面前，这个也是主很清楚的吩咐。但是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跟其他先知书不一样，其他先知书当神的话语临到他，他们就遵从，就去做工咯。哇，但是你看这五节经文，第一第二节呢就很清楚是神的吩咐，但是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有问题了，这个先知跟其他的旧约先知不同，他没有立刻来遵命布特尔啊，反而他逃往他是去躲避神了。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生命里面顺服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其实顺服的反面是什么？你从约拿先知他的这个表现呢，你就立刻了解，就是一种逃避了。其实如果我们检查自己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们只是问我们心里一个问题，哎，你有没有逃避神啊？有名的四不真，英国有名的传道人、讲道家、讲道王子，有人说四不真讲道讲得很厉害。那么四不真呢，他谈到这个顺服的题目的时候呢，他说神的仆人呢也会有逃避责任的时候的。你跟我也如果是做传道牧师，我们会不会也没有顺服啊？会不会会逃避啊？也有的话。那么四不真怎么说呢？神的仆人呢也会逃避责任，但是逃避责任的时候呢，他是失去三种东西。第一呢，他失去神的同在，不能享受神的爱啊，这个是失去神的同在。第二，他说如果我们逃避神呢，我们去会失去心灵的平安，因为你逃避不顺服的时候，你就是犯罪嘛，犯罪使信徒失去安宁。那么是不真说就好像一个毒素会摧毁生命中的平安跟喜乐啊！如果一个有毒的树，它的叶子有那种毒液，那个就是慢慢来摧毁我们生命里面本来有的平安喜乐了。那么第三呢，是不真说没有神的同在，失去心灵的平安，而且也会失去一切带给我们安慰的东西。比方在这里约拿，如果他逃避神呢，他其实在他的祷告里面，他怎么能再有能力再祈求神来保护他呢？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走在神的路上嘛，所以他不可以说，是不真说他不可以祷告说，主啊，在你所吩咐的工作上我遭遇到艰难，求你帮助我克服。因为他是正在去他自己任意妄为的恶果。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谈到顺服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啊。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明知故犯，我们逃避，就是说我们不顺服， 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神给我们的平安，神给我们可能带来给我们安慰的东西。当然呢，施布真不是神，他只是神的仆人，他说的是作为一种参考。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回到约拿书这里，其实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勉励我们在顺服这个世上要加油，我们说我们要好像运动员一样，他们要胜，要取胜，他们真的要加油的。那么我们看见先知他不顺服，因为他方向出现问题，他不向东走，反而往西跑。我们晓得耶和华吩咐他去尼尼微，亚述的首都嘛，那个在地理上是在西面。那么约拿反而呢，圣经记载他起来逃往他市去。他是什么地方？他是在那个年代很不小的地方也叫他市，但是专家研究呢，他是大概是在现今在西班牙啊那个地中海世界最西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极端呢。神要他往东跑，他反而往西方去。那么不顺服第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不按神的旨意来走了。所以先知的方向是没有按神给他的。所以给你跟我，我们要留意，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对不对。作为神的儿女，如果主要你往东，你好像约拿一样往西走，那个就是不顺服了，很明显吗？那么当然你说先知约拿有他的喜好啊，他有他的决定啊，他为了什么原因不按耶和华那个吩咐来做呢？他是在反抗神的旨意。你说反抗有理啊，约拿大概都懂得耶和华要他去传道给犹太人的敌人，当时亚述外族他们对神的百姓不好，为什么耶和华要我约拿要去传道给这个亚述的大国，去要他们有这样的好处呢？约拿就不喜爱啊，他明显就反抗神的旨意。你可以说他不明白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不明白归不明白，耶和华明显的那种的心意在他里面出现嘛。但是他人生的决定这个抉择呢也出问题，不但是他方向走不对，他这个决定也不对。当然如果我们说这个顺服除了方向决定从这些方面来看以外呢，我们也看见因着约拿先知他这种逃避呢，哇，先知他周围的人呢都受了影响哦。他这种不顺从主呢，连旁边的人他们如何呢，先知也不理会哦。那整个第一章里面我们没有机会念完所有的经文，但是大家都懂，从第六节往下念下去呢，你就发觉因着约拿这种不顺服呢，哇，他在船上，他下了那个船上那种船员啊、水手啊、船主啊，全都受他不顺服的影响了。而且呢，约拿也是好像一个没有爱心的先知，他根本都不理旁边的人士，他反而在哪里睡觉啊？我们念第五节的时候呢，就发觉约拿一上了船呢，船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管不理。哇，周围发生很大的风浪是因他而起的嘛，他也没所谓，他居然在这个这么严重要救忙的时刻他在哪里睡觉。哇，你看一个不顺从主的人，你要教他加油啊，他根本都不理你，他在逃避，他在拒绝，或者说他在还在哪里呢，来 觉得耶和华为什么要把这个差事交给他，他就是在那里陷进一种沉睡的状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但我们说我们要在想到顺服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去想到你生命里面是不是也像约拿一样不顺从呢？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顺服呢，我们已经刚刚说了，你简单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不是明确的违命？你明知道圣经里面这样说，你还是要不按圣经说。其实当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教导，他很用很多时间跟他的门徒一块的时候呢，耶稣曾经说，人若爱主，下面那句是什么？就必遵从主的教训。使徒约翰也在约翰书信跟约翰福音里面多次也说类同的话，人若遵守我的道，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而且要向他们显现等等。耶稣也好，使徒约翰也好，他们很清楚的教训给我们今天念圣经的人一个很好的参考。我们是不是真的违背神的命令呢？如果我们说爱主却没有遵从主的吩咐，这个人不是爱我的。所以按耶稣的标准，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爱主，但是他说的话圣经记载我们明确领受，我们都不遵行反而违背，那么你跟我怎么说我们爱主呢？这个是第一个反问我。顺服三问，第一是否违命，第二我们有没有逃避啊？约拿的问题很明显在逃避。那么我们人很聪明，我们逃避神的方式也很多的啊，也用我们可以想象的方式来逃避神。那么以利亚先知，如果我们从约拿谈到他，以利亚先知也是逃避我。如果我们说这么伟大的先知，就约他最光荣的时刻就是在加密山上嘛，哇，他替耶和华神好像替天行道一样，把那些违背神的巴利先知啊，哇，850个人哦，哇，有关的先知，他是生命里面最光荣的一刻，哇，但是在加密山上一下来的时候呢，哇，听到一个女人妇人也许别的话，那个恶的王后亚哈王后说要拿他的命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以利亚先知忽然间从一个最高点，人生里面好像一个胜利属灵得胜的最高点，陷入一个最低点，他就逃命了，求死了。他也是去逃避我，哇，就跑掉了，以为也许别真的要杀害他了，神不保护他了，他神没有理他了，他呢就陷入一个人生里面呢本来最辉煌的一个时刻呢，就哇到一个最低点，他逃避而且也躲藏起来。第三个顺服的反问就是，除了违命逃避还是躲藏我，他不见人，要独自在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回到约拿这个场景也一样啊，你看约拿他逃避主的时候呢，他人生里面就每放月下。那圣经记载也值得我们留意我，他怎么逃避耶和华。圣经第三节这里第一章记载，他就下到约珀一个城市，他呢也下上了船，其实是下船了，也下船了。 那么他在船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人面对风浪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晓得命就快没了。水手第五节也说，他们都惧怕，个人都做正确的事情，就哀求自己的神，而且也尽量把船上的风抛在海中嘛，把让船身轻奢，那么命也保持长一点嘛。但是圣经怎么记载？约拿不但是每放月下，第五节哪里记载约拿已下到底舱，哇，船最底层那个地方来睡觉。那你看，一个不顺从神的人呢，圣经记载他每放月下，不断的往下走，往下走，低沉，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原来在哪里沉睡，什么都不管呢，他根本都没有爱心，他身旁的人要死了，快要死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哪里睡觉，人要叫醒他，你看多可怜。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不顺从主的时候呢，我们违命，我们逃避，我们躲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按属灵的这种角度去看，我们是真的在生命里面往下走，往下走到人生的地点。后来更不用说了，如果你跟我再念下去约拿书第二章，哎呀，约拿也了解他不顺从发生的事情是因着他而来的，那么神也怜悯他哦，他那些水手呢了解到，哎，发生这样的事情因着这个约拿先知，就把他抛下海中，他们都很有爱心啊！你看这些本来不认识耶和华的水手，这些船员，他们本来也要救约拿的，约拿反而不救自己，他们没办法救，哎，用他的办法，因为约拿已经告诉他们事情是因着他的缘故嘛，把他抛下到海中，神怜悯他，耶和华怜悯他，把用一条大鱼吞掉他，但是。我们还没有说完，他人生的地点还没有到哦。第二章整个祷告呢，你就发觉约拿那里呢，圣经记载，他说第二章第三节说，神啊，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哦。他生命里面虽然在鱼的肚子里，但是他说他哇到阴间的深处。你看一个这么本来大的先知，他居然人生里面因着不顺从神，他下到山根第六节，哇，他就圣经记载他真的落到人生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地步。当然我们不顺从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泥井，对约拿来说是一个风浪大作的场景，那么他自己当然不容易过啦。你说约拿爱主不爱主呢？你说他不爱主，他也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但是他逃避，他违命，他躲藏。我们看见顺服不顺服的人，他带来的这个后果的很严重，那影响他旁边的人，本来这些水手啊，他们虽然不认识耶和华，不关他们的事情嘛，但是因着约拿在他们的船上，就令到他们也受影响，他们要面对死亡，死掉，风浪因约拿出现的，约拿甚至自己也身心昏睡，他灵性下滑，他没有想到带来这么严重的这种的状况。亲爱的听众朋友，姚谦，我们懂得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领袖，在我们认识主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如果在服事里面也不顺从主，轻的可能你说，哎呀，我们这个人不快乐；重的啊，可能带来我们身旁、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关的人，他们直接的危害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得反省，懂得祷告，也懂得尊重神。其实灵性下滑也是一种很实际的状况，没有信徒没有经历过灵命里面的黑夜。我看约拿先知 当然这卷书呢，我们往下去念呢，还有很精彩的部分，好吧？约拿结果怎么样呢？他耶和华再使用他第二次，他也起来，但是他第一次面对耶和华的话语的时候，他不顺命，其实也带来我们说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对他旁人的影响。我们如果学习顺服主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要以神的安排为我们人生的终归。我们经过不顺从好像约拿这种状况，我们一定懂得一个很大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就是原来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手中。所以让我们真的学习顺从，学习顺从的就是说我们学习不反叛了。年轻的信徒呢，很容易我们的年轻日子我们的反抗神，但是你跟我们人生的方向，按我们上次说登山宝训里面那个信息也一样，我们应当学下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丰富的成为贫穷，因着他的摆上，他顺从父神，我们可以得救啊。他看自己是一粒麦子埋在土地里，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今天让我们在想，我们是不是一个顺从的人呢？我们面对泥井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启示要我们悔改呢？我们要不悔改的时候，哇，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都受到影响。所以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过去，也不要只是看我们今天的感觉怎么样，也不要说哎，我们一直努力做工服侍就算，我们应当悔改，应当按神给我们的感动、圣灵的帮助来做正确的事情，走在主的正路上。谢谢大家来收听，下回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